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书卷，就是出埃及记。今天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上次我们已经讲到出埃及记十五章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了这个大海，他们走干的地方过了这个大海，而埃及的军队追袭过来被淹死在这个红海里边，那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百姓用诗歌来颂赞耶和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用诗歌颂赞耶和华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纪念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把埃及的军队马匹战车都一起淹没在大海的当中。但另外一方面呢，第十二节以下就是预言讲到耶和华要做王，耶和华在这中间以色列人要建立圣所，耶和华在那个中间接受他们的敬拜。这个我们把它的背景呢稍微说明一下，以色列人在古代的近东，古代近东也有一些神话故事里边讲到，当诸王征战或者诸神征战结束以后，他们就要建造庙宇，这个庙宇呢就是他们整个宇宙的中心，也是他们治理的国度的中心。圣经里面借用这样子的一个文学的题材，但是呢特别讲到只有耶和华神他才是真神，他击败了法老，淹没了埃及的军队，拯救了以色列百姓。这个之后呢，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在那个地方有摩押人，有亚门人，有非利士人，但通通都要被耶和华来胜过，让以色列人可以安安静静的住在应许之地。那个时候呢，他们要建造圣殿，耶和华要在这个圣殿当中作为他立民的居所，他要在那里来做王管理以色列百姓。那我们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呢，这个事情并不是立刻就完成，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然后又经过了几百年，到大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边才讲到说，耶和华使大卫能够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给侵扰。那个时候呢，大卫就有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样子的一个念头。那个时候呢，耶和华才启示他的心意。大卫的一生还不能建造圣殿，但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所罗门是一个和平的君王，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太平的盛世，到所罗门的时候呢，才能够把圣殿建造起来。耶和华就以这个圣殿当作他立民的居所，圣殿里面的约柜，也就是耶和华他的宝座，他就在这坐在这个宝座上面呢，来治理管理全世界，管理以色列。所以我们在出埃及十五章摩西的诗歌里边呢，就看到这个在历史上面就真正的得着应验。在这里呢，有一个主题讲到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看到呢，这其实是两条线呢、是在那边发展的。一条线呢是讲到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犹大，从他们的后裔呢要产生君王，这个是上帝所拣选的救恩的谱系里面拣选他们从 肉身里面呢要产生君王。而另外一条线呢就讲到耶和华自己要成为君王，这一点呢我们看到就在出埃及第十五章里面先讲到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这个事情呢我们一直到民数记的第二十三章 第一篇讲到说，在以色列当中有欢呼王的声音，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就做他们的王。还有就是在申命记的第33章第5节，耶和华他在耶稣人中间做王。那这两条线呢，一个是讲到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犹大他们的后裔要做王，另外讲到耶和华自己要来做王。这两条线呢，到后来呢叫合并成为一，就是耶和华自己他要以肉身显现在地上，他要来做以色列人的王，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做王的圣经的根据。那我们现在看到呢，摩西做了诗歌，带领以色列百姓来颂赞耶和华。可是接下来呢，另外一位就是米利安，米利安带领妇女就击鼓跳舞出来，就颂赞耶和华。这个米利安他带领他们唱的诗歌跟摩西所唱的诗歌是同一首，所以圣经里面呢只把它最前面的讲出来，但是后面呢就省略。可是让我们看到米利安跟摩西在这个时候彼此有非常非常好的配搭。摩西做了诗歌带领众以色列百姓来唱，而米利安呢他也带领妇女出来一起来颂赞，所以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的美丽和谐的一个画面。米利安不只是在摩西年幼的时候曾经救摩西有功，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米利安也跟摩西一起配搭，跟摩西一起唱和，用诗歌跳舞来颂赞耶和华，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在这边呢，我们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做了一个总结，从出埃及第一章一直到第15章，就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受苦，怎么样被奴役，然后耶和华借着摩西用神迹奇事把他们带领出了埃及，到这个第15章呢总算就做了一个总结。那你也注意到在这个总结里面，特别是讲到米利安他带领众妇女用诗歌用跳舞来颂赞耶和华，所以这边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妇女在救恩中间的角色。出埃及记第一章到第15章记载以色列民出埃及，最开头是讲到妇女他们参与拯救的事工，拯救以色列人在这个出埃及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男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可是呢耶和华却是拣选了这些妇女，好像那个两个收生婆，一个是施弗拉，一个是普阿，还有摩西的母亲，还有摩西的姐姐，还有呢法老的女儿，还有叶特罗的七个女儿，这12个妇女呢他们在以色列人拯救的事情上面尽上了他们的力量。而在这个整个出埃及记故事要结束的时候呢，在第15章又是米利安带着妇女一起出来唱诗歌颂赞上帝，把这个整个出埃及记故事呢一头一尾用这个妇女他们参与在拯救的事工里面做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描写。圣经里面重视妇女的地位，好像耶利哥城里面唯一得救的就是妓女喇合这个家庭。士师记里面特别记载有一个女士师底波拉，非常的英勇，她是一位智勇双全而且灵性美好的士师。其他的士师啊都是男的，但是呢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他们自己个性上面灵性上面的缺憾，只有这个底波拉呢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智勇双全灵性美好的代表。而跟这个底波拉一起配合的呢就也是有一个女子叫做雅意，这个雅意呢也是很有智慧也很勇敢，救了以色列百姓。士师记的结尾有一个摩押女子路德，她虽然是一个外国的女子，可是认真追求耶和华的赏赐，结果呢后来不但是嫁入到以色列人的家中，更是成为大卫的祖先，也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在乃曼的家中有一个犹大的女子，她被掳去了，她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使女，可是也因着他的建议 他的主人叙利亚的乃曼大将军就得着了医治。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都显示出他们在整个救恩的故事里面，虽然他们是妇女，在当时一般社会里边是地位比较低微的，可是呢却成就了上帝拯救的大功。新约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有类似的现象，好几位女子他们在耶稣整个拯救的事工上面一起都有参与，而且地位都非常重要。好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还有另外有一位叫做玛利亚，其实还有好几位玛利亚，他们都跟随耶稣供应他的需要，甚至一直跟随到十字架的底下。这些人的名字呢，都永远被人纪念。再有一点，我在这边跟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舞蹈在整个敬拜当中的地位。今天我们一般华人教会啊，有关于舞蹈的话是比较少，少数的教会呢里面有舞蹈，但是呢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少。我们看中国的古书讲到说，言为心声，而舞蹈呢更是情感的自流，自然的流露。在这个《毛诗序》上面有这样子写的，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道之也。所以我们手舞足蹈原本就是内心里面有丰富的情感的一个自然的流露。古今中外各种重要的礼仪当中，多半都有舞蹈来表示隆重。好像说我们在中国祭孔大典里面呢，一直都有这个八一舞。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好多的典礼上面也都有舞蹈的。而在教会历史上面呢，有一些教派他们在敬拜的礼仪当中也都有舞蹈。好像说我曾经看过，大概在150年前早期的贵格会，在这个贵格会里面呢，特别是一些男士弟兄，他们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一起呢就在那边跳舞，就来对上帝的颂赞。中国的社会其实古代的时候礼仪当中都会有舞蹈，但是呢在过去几百年受到旧礼教的一些影响，舞蹈反而就失去了。加上近百年来许多跳舞的场合不佳，引人诟病，所以这也都影响到教会里面对于舞蹈的一些观感，非常的可惜。但是我们说礼失而求诸也，近代呢有不少华人教会开始来注重敬拜赞美，除了诗歌以外也在崇拜的当中加上舞蹈，更凸显对上帝敬拜的真善美圣。如果我们多多提倡，不但是可以教导信徒全人全心的对神的真正敬拜，而且可以端正人心，也不失我们成为一个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的这个美誉。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来更多思想的。接下来呢，这个出埃及第十五章我还有一些要跟大家来思想，因为这个开始呢就带领我们进入到以色列人进入到旷野中间的生活。十五章到第十八章一共有几个故事，但是每一次呢都是两个故事一组。在第十五章里面呢，先是讲到跟水有关系的两个故事，一个就是马拉，一个就是以琳。十六章里面呢都是跟食物有关的，一个是鹌鹑，一个是玛纳。第十七章里面呢是跟地方有关啊，跟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有关的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摩西在利非定那个地方击磐石出水，还有呢就是摩西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亚玛利人征战得胜。而第十八章里面呢也是讲两个故事，都是跟叶托罗有关。一个呢是叶特罗带领他这个女儿希波拉还有希波拉的两个儿子来跟摩西团圆，另外一个故事呢 就是耶特罗对摩西献策，让摩西呢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建立起司法的制度。所以每一个都是两个故事连在一起，两个故事连在一起成为一组的。所以并不是把他们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通通都记载下来，而是有选择性的。这里面呢也包括几个方面啊，以后我们会讲到呢，有一些人把这些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灵成长进中间会对上帝的一些经历。当我们得到拯救了，我们在整个属灵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中，我们会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供应，上帝给我们的引导，上帝给我们的保护，还有经历到上帝就是我们人生的智慧，上帝也教导我们注重家庭的价值。我想这个在我们以后讲的中间呢会跟大家逐次来讲。那我们现在先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最后面这几节里面提到呢，就是有关于马拉跟以琳这两个有关于水的故事。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不久就发现到他们没有水喝了，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我们今天去这个西奈半岛呢都是坐车，有些人更夸张还坐飞机啊，从那个开罗或者是从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坐飞机到西奈半岛。但是在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通通都是用步行的，这个步行呢是在烈日之下旷野之中，上头没有这个遮荫的，底下呢路上也没有指标，更是呢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看不到他们在路上呢有什么水啊来给他们供应。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水喝之后就向上帝发出抱怨。那上帝呢带领他们先是来到马拉这个地方，马拉那里呢他们看到有水了，可是一尝那个水呢发现那个水是苦的，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那个是里面啊有一些离子的，是重水啊，是一些这个咸水，那这个咸水不能喝的，喝了会死人的。原本没有水喝，要有水喝已经够苦了，现在有水喝呢却像海水一样不能够喝，那这个就苦上加苦。所以他们称那个地方叫做马拉。不过上帝吩咐摩西了，说摩西不要抱怨，你看到旁边有树呢，把那个树啊或者那个木头就把它取下一块丢到这个水里面，那个水呢就变成甜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是学化工的，那么我在前几年到他们那边去介绍圣经的时候，他就讲说，哎，建国啊，这段圣经呢就是我们学化工系的人啊最重视的，因为这边就是讲到那个圣经或者说所有的文献里面第一个讲到有这个离子交换。什么离子交换？原本那个水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些的金属离子啊，但是把这些金属离子啊经过了这个那个木头放在里面去之后通通过滤掉，那就变成淡水了，可以喝的这个甜水。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最早的一个离子交换的一个例证。不过呢我们这个朋友他说虽然是在这个学术期刊上面有记载啊，但是到今天他还没有把这个期刊啊寄给我看看，我希望能够看看那个上面是怎么样的写的。但是我们就注意到呢，上帝就叫摩西把那个木头啊丢到这个水里边，结果那个水呢就变成甜水，就是可以喝的水。以色列人呢原来痛苦的经验就变成了喜乐的经验。其实我们叫比较公平来讲啊，以色列人在这一次抱怨呢也是有他们的原因的。首先呢是环境的因素，你看以色列民走西奈的旷野跟他们以前在埃及的生活非常的不同。在埃及那边呢有尼罗河水丰沛的供应，从来不会感觉到缺乏，完全不必担心水源。可是在沙漠里边呢却酷热难当，滴水难求，从埃及带出来的水啊早就已经枯竭了。我记得我自己在这个大峡谷那边下到那个峡谷里面的时候呢，那边就有一个牌子立在那里，我们一下去走大概一英里的地方就有一个牌子写了，请你停步检查一下，如果你身上带了足够的水你才能够继续往下面走。至少多少水呢？一个人至少要带一加仑的水 才能够走到大峡谷的底下。如果你没有带足够的水走到底下的话呢，可能还没有走到那个大峡谷的底下那个河流啊，那个科罗拉多河就已经渴死在那边了，就那是非常危险。为什么呢？因为那是炎热难当，夏天的时候呢，在这个大峡谷里面会热到摄氏啊，大概至少50度以上，非常非常炎热的，人在里边会渴死的。那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那边呢也是一样。那第二个呢是身心的因素。你看我们在沙漠中烈日下面行走，若是没有水的话，可能一天就会渴死的。而以色列已经三天都找不到水了，年轻力壮的人都难以忍受，更何况还有很多的老弱妇孺，路上没有水已经够苦了，而现在找到的水却是苦的水，是不能喝的水，那心里面的苦呢就更加的增大。第三个呢就是灵性的因素。我们各位注意呢，以色列民虽然是经历到耶和华用神迹奇事大能力把他们给带出来埃及，可是终究呢他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啊还是非常的粗浅。这个时候大概他离他们开始经历上帝的恩典也不过是一年的时间，所以灵命还很幼嫩，对上帝的信心呢还很微弱。连摩西也不过认识上帝啊，经历上帝才不过一年之久，所以他们在灵性上面软弱，一遇到没有水就跟上帝抱怨，这是很能够理解的。他们先是攻击摩西，这是他们的领袖，但是很快呢转到就直接攻击上帝啊。所以耶和华也提到说，我们不可以来用这些来试探他，因为试探神的话呢就会使我们的信心受到很大的亏损。在这里呢，我把这个试验这个字呢做一点的说明。上帝说他们不要来试验耶和华，中文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其实把同样一个希伯来文字做两种不同的翻译。当我们讲到说这个字的基本的意义是呢，就是说试验来显出他的实情，好像说耶和华试验利未人，示巴的女王来试验所罗门王的智慧，但以理呢恳求太监长来试验他和他的同伴，如果他们只吃素菜还有喝清水，是不是还是保持的有健康美貌。但是呢，圣经里面当人讲到说人试探耶和华的时候呢，就用另外一个叫做试探，这个里面呢就有不好的意思，显出人对上帝不信的恶心，需要由上帝来纠正他。好像说以色列没有水他们就试探耶和华，随着自己的欲望就要求食物，或者是他们在碰到难处的时候呢，他们就试探耶和华，想要另外立一个领袖带领他们就回埃及去，他们不要再跟随耶和华了，他们反对上帝所立的这些领袖。这个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是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能，可是很快呢就会忘记上帝的恩惠，这是他们不信的恶心对上帝的一个试探，是出于恶意，是被上帝要来更正要来纠正的。但是上帝试验人呢，虽然是同样的这个字，可是里面呢却没有任何不良的动机。我们在圣经里面特别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了儿子以撒，但是圣经在创世纪第22章里面讲说，过了这些事情之后，耶和华上帝就要来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他什么呢？要把他里面宝贝的信心给试验出来。以前亚伯拉罕常常有过失败、不信、软弱、退后，可是呢，在这一次他却得到了100分。上帝用最艰难的试验来试验他，可是也是在艰难的试验当中，就把他里面那个最宝贝的信心就给显了出来。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手上有这个戒指，你怎么知道它是金的呢？在这金店里面呢，他们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这个戒指呢放在火上面来烧，把它烧到通红的时候，那些有经验的老师傅，他们只要眼睛一看，看到这个戒指呢被火烧通红的那个颜色，他就知道说这个戒指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戒指里面含金子的成分 是纯的还是杂的，马上就可以试验出来。我们这些人呢，我们经过像火一样的熬炼，上帝来试验我们，就显出里面那个信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真正的宝贝。上帝要试验我们呢，就是要试验人，要人可以来常常的敬畏他。那今天我们就是信靠上帝的话，就经历到他给我们的真正这样宝贝的试验。那我最后再讲一点，就是以琳。以琳呢，是圣经里面只有短短的一节，讲到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经历到上帝给他们的很大的恩惠。那边有12股水泉，也有70棵棕榈树，那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中间经历到一个甜美的时间，虽然是非常的简短啊，时间也很短暂，但留给他们非常非常甜美的回忆。这12股水泉跟70棵棕榈树，好像也就是代表了以色列12个支派跟雅各一起下埃及的，还有70个男丁，他们一起下了埃及，现在呢上帝拯救他们，他们也全家一起就出了埃及。所以这些精确的数字也代表他们是真正亲身经历的人，把他们最美好的记忆、亲身的经验就化成了生命的见证，见证在我们当中。但愿我们也经历过上帝的恩惠，也一起来颂赞上帝，把他的恩典化成我们生命美好的见证。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